欢诗歌，然后等一下我介绍一下乐团。我们唱第五首，第五页讲义里面的第五页，你是荣耀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有首诗歌要分享看一下啊。好，讲义第五页，你是荣耀君王，我们起来。
你是荣耀的君王。
是特别的研讨会啊，这个研讨会的题目呢就是中医心智和装备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研讨会的主题是里面的成长和中国宣教，因此我们啊为了要更深入的啊，我们盼望能够更深入的一起来讨论啊中国宣教的心智和装备，所以呢我们今天下午有这段特别的时间。那我们请三位讲员啊，请他们先各讲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啊，从他们各个不同，他们三位都来自于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侍奉的岗位啊。那第一位是李弟兄啊，他是一位海归，啊、目前在上海啊，长时间在上海啊工作啊。这次他路过这边，我们请他为我们分享啊海归团契。或者是他作为一位从国内出来的美国留学工作，现在再回去在国内工作的人啊，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在心智上在装备上啊来预备自己。那第二位是顾丽华姊妹，顾丽华姊妹呢她是也是从上海出来，然后啊在美国留学以后啊有一段时间曾经回到中国，在云南那边做扶贫的工作啊，一直啊她也算是一位海归，有海归的经验，当时呢也在中国有长了两年啊，全时间侍奉的经历。那、啊、第三位是刘昭颖牧师啊，刘昭颖牧师啊，刘牧师呢，他是啊来自台湾啊，现在在美国读书，在美国牧会侍奉很长一段时间。他目前是在洛杉矶的卫星啊卫星使团啊是负责的弟兄啊，他也常常到国内去啊，在不同的地方有侍奉。所以呢，我们请他们三位先给我们、根据他们亲身的经历，根据他们、在国内啊、长时间和短时间侍奉的经历，那、为我们大家先做一个开始的分享。而我们在座各位，我们都晓得、在座各位呢有很多是经常到国内去短宣，也很多位、在国内有很多的侍奉啊，不同时间的、不同方式的侍奉。所以呢，我们第二个部分的时间呢，是大家一起集思广益，一起讨论，一起来分享的。
开始打一个岔，有没有人在那里停了车子？就算停在那个 space 是 S 的地方，就是没有这个这两门的人，如果没有的话，他超牌超的非常久。
会停在停车还没有来，我不知道。
他有，
他有
了。没有，没有
在那单。没有，我们没有在那。
停车的
时候 S 都买了。
放了车的，我知道吗？超快，超的非常快。
还有停的，
还有谁没有报名？哪里还有？哎，就是不晓得哪里还有。
人员，但是要需要测绘，那个地方在。
就在那个，如果我们从这边去回到完往锦丽那个地方接走的话，在我们到那个
script
他的 medical school 的前面就是他的右手边。
看不到的左前面，
我们坐前面。好，所以我们下午这段时间啊，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有心要长期回中国侍奉，或者是短期啊回中国侍奉，或者可能用假期或者其他时间回中国侍奉者，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来装备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在心智上应该有什么的认识啊？好，我们先请李弟兄，为我们分享一下。
请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抱歉，今天我们下午因为这个不熟悉路，我们开到这个内院一边去了。大家肯定是我们那边是开到海边，那边非常好的风景。他们有时间开风景，在那边转了很长时间，然后最后才找到这里。那么这个。在年这个今年上半年时，当时这个王老师他们去国内，他跟我讲，就这个我们今年七月份有这个聚会，那么我能不能参加？ 我看的时间正好可以可以来，那时候让你就做点短暂的分享，我想好能做短暂的分享，我没想到要来跟大家讲这个，我就简单准备了一下，那么这个是啊，我这个我想就讲这个神爱我们中国人，很早的时候就是这个在很多年以前，神就差派宣教士进中国。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很有名的宣教士，这戴德森、马里逊等等，他们进中国把福音带进中国。所以很奇妙，是在最近的这个二三十年，神就是把我们很多的留学生从很多的大多的学生从国内带到了国外，然后是我们在国外认识了神以后，又差派我们回去。这个我是86年来美国，在美国待了12年，然后97年离开美国，神带我们去了新加坡。那么03年9月份，我们回到了大陆。在大陆的团契里面，事实上我们才发现有很多很多人，不光是回来美国，当然大部分来美国，也有去欧洲，也有在日本，也有在新加坡，甚至还有在马尔代夫。那我都不知道什么地方，这个就是他们在那儿信主以后，又回到了这个大陆，神是非常奇妙。对，福音进中国，有神爱我们，福音进中国。那我再想讲一讲，可能介绍国内的工厂的需要，因为国内大家在这里也听到很多，我们国内的工厂就非常的大，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工人太少。那国内一些近况，我想大家也知道一些。就是这个国内现在经济发展非常快，那这个我想你们，我不知道最近这个大家有没有回去，反正我回去这个也在新加坡，每年都回去都看到很大的变化。那么现在回去以后也是非常大的变化，经济发展的非常的快，飞速的发展，每年的 GDP 大家都知道的数据，这连续那么多年都是非常快的发展，但是在精神方面，我觉得是非常的贫困，非常的这个空虚，非常空虚。那么这个，我想，我这里提到一个马加爵，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马加爵，这个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这个是云南大学的学生，这个他们之后，他们学生讲起来，他们这中国是高中以前很辛苦，进了高中大家就放了，在学校里头就打牌。那么他因为打牌，他打麻将或者是这就有些心里感到不平衡，或者被歧视，他居然就把别人给杀了，那么这样的事情实际上这个反映了一种非常这个精神非常空虚的状况。那么除了以外，最近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听说，就是也在内地的一个女孩子，就是非常就是喜欢刘德华。多少年就追刘德华，就是追星，到哪刘德华到哪就到哪，这个就是他不惜所有的就盯住刘德华。那么他们家为此倾家荡产，比如他父亲开始自杀，就是国反映着国内咱们的青年人的这个精神上的这种空虚。那么同时这个道德沦丧，诚信危机。那我想大家也听说很多中国假药假酒。讲到多宝鱼，多宝鱼他，因为我刚回国的时候，请朋友吃饭，因为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都知道甲鱼啊、黄鳝啊都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就请客是点甲鱼、点黄鳝，然后那朋友就说这都不能要，为什么不能要？因为他讲国内养这些鱼，他都给他吃药，让他长得快，也给他吃药，让他不生病。那么那些药。可是不是好的药，那人吃了以后，那对人就有影响。那么所以就国内就是多宝鱼事件，因为多宝鱼查出来就是里面放的就是对人体有害的，后来就是大陆曾经一段是就是召回和禁止多宝鱼。那么大家也知道红蛋，就是那个蛋，这个它是用有些有害的东西去染它，把它染红，看着很好，可以卖很好的价钱。那还有假酒。还有甚至有奶粉是假的，造成孩子们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就是这样诚信的问题，那是太多了。就是这个，甚至这个最近 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在香港大陆一个学生到香港，一个硕士，一个女的硕士，女的博士生，学数学的，去了香港，去香港要考试，考试她不想考试，她想她想买，去买通的教授，她就跟那教授讲，你我给你多少钱，你把那个考卷给我，那个教授就把这个，教授就把这个报告就在女的当时就被抓住了，抓住以后。这个国内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可是事后这个事情的评论我觉得更可悲，因为国内居然有人说这个港大的教授怎么那么不近情理，你这样去报告岂不把别人的一生给断送了吗？他给你钱就买，这大家都这么做的，所以这就是国内这个危机，大家觉得大家是这么做的，那我们自然也就可以这么做，这种诚信的这种危机。那么也讲到人心浮躁，金钱至上，我想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体会，在国内就算什么就是可以有钱，而且这个就可以买得到，刚才讲那个教就是学生去买考卷，就这个买学位，因为今天中午我太太来，我还不知道这件事，这个是我的司机跟太太讲，他的儿子这个考大学没考好就进了大专，大专念了两年以后大专可以转本科，是可以考的，可是学校跟他们说你们不用考，有几个名额是不用考的，你们出钱就可以，所以儿子回来就跟父亲讲你要出钱，那你父亲出钱是可以保证你有学位又可以转到本科，你要考还不一定，这个，所以就诸如此类这样的事情在国内都有。那么在员工求职的时候也是一样，那孩子大学毕业要找工作，那就是希望能够有钱比较多。那么在工作中间，他们在这个转换工作也是因为钱，我就可以转换工作。就我讲这些都是国内这些现象，这些现象都非常非常的糟糕。这现象背后说明什么？信仰，就我在国内。怎么没有信仰？没有信仰。那么这个，我知道这个，对不起。这从国内打的电话，让能够打电话。也就是他们因为没有信仰，所以他们就是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非常的可悲。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大家也非常可慕，也非常可慕。那么就是我们回过去以后，这个我明天会介绍我们的海归团契，从我们海归团契的成长，我这个就是看见大家对这个可慕，我觉得大家非常的非常的可慕。我们是刚在我们是2004年的2月份开始的海归团契。当时就是这个二十个弟兄姐妹在一起，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有大概100多个弟兄姐妹在一起，那么在我们这里受洗的很多在这个前后已经有在我们团体的受洗大概已经超过大概40位，那么这个我们还是极力的控制。我们并不想要，就是我们明天会讲到有我们一些矛盾，就是我们想要传福音给大家，但是又考虑到种种原因，一个方面是安全，再一方面是这个是我们是工人不够，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能在一起的大聚会，必须要分各个家庭地方，工人都是很大，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就是我们还是就是看见这个大家的渴慕，那个发展。从我们本身团体来说，那么这个另外在我们在上海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像我们这样的团体，甚至我们还有就是保姆的团体。那上海有很多保姆，那么弟兄姐妹回去以后就跟保姆传，保姆去了以后，这个保姆就把其他保姆一起带来，然后就开始保姆的团体。这个发展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快。那么我们有个弟兄从美国回去， 在国内做施工，他的其中一个施工就是民工的施工，那么他组织了一个民工的艺术团，到处到工厂去传福音。那么他跟我分享，就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到工厂里头，民工艺术团演出，演出完了以后，就是一呼召，就是30个、40个、50个，确实清楚，但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反正这就感到那个，就是这个可慕。那么这个，国内这讲家庭，就叫家庭聚会也是非常多，也是非常多。我刚才提到就是有保姆的聚会，也有这个国内知识分子的聚会，这个有很多。那么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今年在5月份在上海郊区办退休会，就我们是团级的，我们团级同工们这个和骨干们在这个郊区办退休会，在从事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是三天，那个有4个会议室，我们租了最靠角落的第一个会议，这第四个会议室的最靠角落里面。在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在经过的走廊的时候，就听见我们的隔壁也有人唱圣诗，那么这个王老师跟我们在一起，于老师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非常的兴奋，然后我们就跟他们去联系。这个第三天我们结束的时候，就那我们第三天最后一天，这个我们路过的又有人唱圣诗，那一换又是另外一组，就是那四个会议室在那短短3天中间，就是有上海的就是我们至少3个不同的团系在那做就退休会，或者就可见就是这个那多少小组在那里我们都不知道。那么那我们有知道一个团系，就是我们一些在我们团系的一个姐妹在我们这做童工，以后她因为还有其他的服饰，就是不在我们做童工了，她自己的服饰。那么她在她家里，她在大学做老师，她在家里开始的团系，一开始的时候是4个人、6个人，那么就是这个刚2年不到，他那个小组就是40多人，就他一个人在带那个小组，在上海大学就40多人。他们今年会去参加这个爱心无国界的那个这个侍奉，那么到内地的孤儿院去。那么他们这个他告诉我，就是他们有这个40多个人中间有10多个人参加了3个小组。去内地，让我们替他带到，让我们在经费上能够支持他。这叫我讲就是国内的福音的渴慕庄稼是足了，就工人太少，那我们就要就是要装备。那我想今天我所讲的这个，讲到我们工人培养装备，是我们就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非常非常需要。那么我就想从几方面，一个从生命、圣经、服饰、生活和职场这5方面讲我们如何需要装备。那么圣经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样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神的里面。就我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是新造的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我这里讲的生命的装备，就是讲我们记住我们是生命的根基是什么。我们在国内，因为国内和国外情况是非常的不一样，在那里的时候，就是我想就是我们要常常在他那里，那么耶稣基督也常常在我们这里，这样我们在生命上就有很好的根基。那我们在就生活在那个环境中间，我们就可以做那美好的见证，那么这个这样在那儿做光做盐，使我们周遭的人能够通过我们能够来认识他。这样我们就是这个，我们不但要传道，就是我们也要行道，我们只能在那里能够活出那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么在这个国内，就是有许多这样的弟兄，就是是我们非常好的榜样。那么我知道一个弟兄在北京，是台湾的大陆在归国的一个弟兄，那么他今年也快60了。那么他在国内先是工作以后，在那儿就是也做在做传神的福音，那么工作没有了，他在那里也仍然 在那传神福音。然后现在他现在这个他还在那这个在大约四年没有工作，但他坚持在那传神福音。这个那么在几年以前他又找到了工作，那么同时他还在那传神福音。他带了一个团契在北京，这个有六个我们讲应该是叫做分堂，如果讲它是教堂的话，就是它至少有六个分堂，它每一个堂至少有六七十个人，七八十个人，这个弟兄。那么他那里的成员们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有从海外回去，也有在国内的知识分子。那么另外一个弟兄在上海，就是这个他也是我的一个 mentor， 是我的榜样。那么这个他也是早年神派他们回中国，他也是从台湾到美国拿了博士，在美国工作，一个公司会派他去中国。那么他当时做那个中国的他的公司中国总经理，然后呢公司被卖掉，被别的公司买兼并以后，他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就自己在中国有自己的公司，但他在那里就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传福音。那么同时他们夫妇在那里的生活实际上给我们非常好的榜样，就看出那样的模样给我们这个。那么他现在带领这上海的那个华商团契，那么这个我想苏牧师都知道，那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就地址不清楚不清楚，华商团契在上海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一开始在允许有聚会的时候，当然他华商团契需要有外国护照的人参加的，当允许我们有可以聚会的时候，也不是允许，当时没有说不允许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大聚会的时候，我们去大聚会就是有大概五六百人。那么这个在两三年以前就不允许大聚会了，所以都化整为零。化整为零，他们现在也去分了区会，有很多区会，每个区会有若干的组，那么不知道有多少人。那么这里他们这对这个夫妇在那里就带领团契，同时他们也不断的就是向外面去，就做各种各样的福音工作。那么他们在生活上，在工作上都在做了美好的见证，我就想他们的生命就给我们做非常好的榜样。就像我们在回国之前，我们在生命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装备，第二个我要讲就是圣经的这个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导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我们都清楚，圣经是神对人的启示，是我们了解神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途径。那么圣经是智慧知识的源泉，圣经也是我们言行的准则。那么讲到这个，就是我们在国外，我想我们都有很好的条件。当我们圣经带小组的时候，圣经不熟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找牧师，可以找长老。可到了国内，那就是都要靠你自己。那我们说这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是吧？你到那都要靠自己。那我记得我们当时在美国，我们开始成立查经班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刚刚信主，我们没有对圣经并不是很熟悉。所以我们刚成立查经班的时候，我记得这个李顺长牧师就给我们拆派了两个，一个长老，一个执事，在我们的团契中间来带我们。他们圣经都非常熟，我们可以依靠他们。那么我们自己做，大家得做些准备。可是到了国内，就要靠，因为国内就是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因为很多人都是新的，我们大家对圣经都不熟。都不熟，所以我们在国外，我想需要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圣经的装备，因为那是神的话。你怎么知道神的意思？大家问这个，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意思？我们说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什么是神的心意？我们怎么知道？你如果不知道圣经的话语，你不熟悉圣经话语，你当然不知道。所以那是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圣经的知识，我们需要每天那个灵修的读经。那么这个在国内，在国内我们就是在小传那个传经中间，我们也在鼓励大家来读经。那么这个我们读经要求大家不拘形式，这个我们有每日经句，林良用短信的方式发给大家。这个我们也有请大家制定一个读经的计划来读圣经。那么有人说读经要快读，大声朗读，这个有人觉得这个读经我要慢慢的一句一句的仔细的读。我想的形式并不重要，那就通过这，我就关键是我们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圣经的装备，不单单要了解圣经的知识，那更要注意的圣经这个知识和我有什么关系，神的话语对我有什么影响，对我的生命有什么影响。我想我们这个是我们想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在国内我们在带团契带查经的时候，你那个分享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就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同时就是这个我们自己要有读经的习惯，那么这个要知道怎么通过圣经来了解神怎么对我们说话。那么这个这样我想在国外有比较好的条件，就是不妨就是做些这方面装备。那么同时也学习在国外，我们这就学习我们怎么来带小组查经一些技巧，培养就是这个基于圣经分享这个神的话语对我的影响，也这个基于圣经培养和这个教导与培训的这样的恩赐。这个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在国内，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刘东坤牧师，我想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清楚刘东坤牧师，他现在已经是八十多的老人了，但是讲话就是精神非常好。那么他在讲道的时候，他不用翻圣经的，他就说你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几章第几节念，你们大家打开福音打开圣经再念，他就背。就是他讲到圣经哪章哪，把这个哪个圣经哪一段哪一节，他都不翻，他都是可以背出来。这个他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我们非常的非常羡慕，就是这个，所以我想，如果是，就是这个，我们也有这样的对圣经这样熟悉，那是多么的好。所以这个圣经装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重要，我想也会对大家回去传福音也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再下一个讲，我讲的是这个侍奉的装备。圣经我就不念了。这个我想我们觉得这个侍奉，这个我们回国，我想不是偶然的，也是这个是我们叫做奉召回国，是神的带领我们回去。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有一个侍奉的心，那么当然我们也要有侍奇的一个行动，那更要你要有这个行动的，那就在这里就要学习这个侍奉的方法和技巧，培养我们的侍奉的这个习惯。那么我们觉得是侍奉实际上是神的恩典，这个因为在侍奉中间我们得以成长，实际上最最得意的是你参与侍奉的那个弟兄姐妹，是我们自己。那么这个我们那么多年来在侍奉的过程中间，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如果不侍奉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成长，生命上。当我们参与了侍奉以后，就开始神就带领我们学习各样的功课，学习各样的功课，在侍奉中间学各式各样的功课。所以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想也有这样的条件，在教会里面，这个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多参与侍奉，能学习各样的侍奉技巧，能养成这样的侍奉的习惯。那在侍奉中间也能够学习这样的功课，神让我们通过侍奉来学习怎么样功课，这样怎么样的成长。那么我们在这侍奉中间，我们可以来分享我们侍奉的经验，那么来寻求呢侍奉的果效。我想这果效不光是这个数量上这个果效，乃是更重要的是那个质量上，就是我们的灵命上 我们属灵果子结的怎么样？因为我们在这个在国内，我们的机会是，就是这个，因为国内大部分来讲都没有，就是大部分团体都没有那个引号职业的牧师。这个，那么我们自己就得来带这个团契。我们自己常常觉得我们是黔驴技穷，因为我们实在是就是这个觉得，哎呀，早知道那在美国我们怎么样。那么感谢主，就是在我们的团契中间有一位弟兄，是也是台湾的一个弟兄。那么他从小在教会长大，那他是这个耳濡目染，所以他对这个侍奉的很多都非常清楚。所以就是在参与侍奉的过程中间，他给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就是比如说主日，就是我们的主日学，孩子主日学，这个我们出去 retreat， 那孩子都问这个所说去不去？不去，都报名。那孩子报名，家长实在就报名了。就是他就在带主日学的过程中间，那孩子们非常非常的喜爱。那个这个。所以这个他，我想侍奉的技巧和这个侍奉的这个功课，他那就很好的基础。我们如果在这个在国外的时候也能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培训，那么回国你不光是带查经，不光是带组织学，不光是这个我们团契的各样的组织retreat， 那我想那国家都会很好。所以我们在国外，在我们有这样条件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好这样的侍奉的装备，那么这个学好这样的功课，那我想回国以后，那就会这个事半功倍。那么下面我想一下，就是工作上的装备，因为是我们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工作不简单就是一个糊口。也不简单是不单单是一个呼口，也不单单是又为了我们的事业，因为我想我们的工作是神的呼召，我们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回国，那工作都是神的呼召。那么在这工作上，就是我们也要学习功课。那么尤其我们回国工作是神的呼召，那么就是我们在这工作中间，我们要见证并传扬福音。那么在国内和国外有很大的不一样，在工作上，对吗？我这里讲的是工作的这个原则。实际上，这个在国外就是有很多的原则，很多的这个规则或者法律，这个或者是环境约束了大家。那么在国内可能就不一样了。国内就是你回去常常讲，就是别人都这么做。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包括是，就是大家可能也听过很多，就是你要给一些好处，或者是等等等。那么这个我不讲别人，就讲我自己也面临的这样的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在国内就是开发业务很重要的有一个，就是我们从国内要买很多东西到国外来给我们全球。那么我们的供应商他就为了想要能够得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业务，就是我不止一次，就我们供应商他国内有这个银行的那个存款卡叫借记卡，他就是以我的名字把钱存在那个卡里，把这个卡给我，那这个钱都在里面就用好了，这个一点小意思。这个那么这在国内是很正常的，所以那我跟他讲得非常清楚，我跟他讲就是这个，就是我的信仰，我们当可以做，当怎么不可以做，然后这样怎么不合适，这个请他不要这样，而且不但他不要这样，而且我告诉他我们的员工他也不可以这样，而且我告诉非常清楚，如果我知道你这样的话，那你的订单你这个业务可能就没有了，我就不会给你的业务。这个你所重要的，你就是怎么样能保持保量，能完成这个，而不是通过这样的途径，非常清楚。但是国内这是非常正常，总有途径，国内也有给怎样的什么买东西的卡啦，这个各种各样的花样很多， 花样很多，所以我们在做业务的时候同样面临这样挑战，你是给还是不给，你是给还是不给，这个那么我们非常清楚，那就是不给，那就不给，这是我们非常清楚，我这个我跟我们员工讲也非常清楚，如果是你们通过这样的途径你们拿到业务，那我想我们不但不要这业务，我们而且公司也不要你，我非常非常清楚。我想对这个这些原则这些很这些方面，我想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有所准备。同时国内这个机会也很多，因为你回去以后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间，这个国内现在就是需要大量的人才，大量的人才，而且这个因为发展的这个太快，机会叫做人才奇缺，所以你会有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就你回去以后，你公司派你回去，你们的竞争对手和跟你们相关的很多都会来以更高的薪水来请你。那么这个同时你也有自己有很多就是创业或者赚钱的机会，那么就面临这样的机会，实际上也是个挑战。就是你们在我们大家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去选择？我想在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装备，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这样的选择和这样的判断。那么下面就讲到企业文化。那么因为我们回去的弟兄姐妹大部分在企业里面都是担任领导职务，那么对这个企业文化界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国内现在非常流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叫做狼文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非常流行叫狼文化，要快要凶要狠要赢，要让别人置于死地然后你赢，那样的狼文化。但是这个我想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感谢神，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是提倡的是羊文化，就是我们是希望在中国羊文化的企业能够越来越多，这个能够培养这个羊，因为实际上这个在国内也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这个的企业家，那么他们在这个企业中间就在积极的推崇这个羊文化，那么来通过这个羊文化来影响的社会，影响的行业。我想在这方面我们自己也要有所装备，有所准备。那么再讲到这个就是团队的培养，在培养人的方面，这个就作为我们每个回去弟兄姐妹，因为你们是大部分是领袖，那么当做怎么样的领袖，我想应该以基督耶稣为榜样做那仆人式的领袖，能够培养团队精神。那么这个在我们公司，我讲到的品格第一，在我们公司我是因为我们是美国公司，那么美国公司就是这个我想大家都清楚，在美国他不可以在公司里面就是来直接来提倡这样的所谓的宗教，这样他有很多的限制。那么这个但我们在公司我们就提倡品格第一，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不知道品格第一，他这个我们在公司就推行这个品格第一。那么就是当时我就把这个品格第一的这个情况就跟我们公司的这个全球人事总监跟他谈了，谈他看了以后他觉得很好，他也完全同意，我告诉他我要推这个他完全同意。那么我们在中国推品格第一两年，为什么要推品格第一？因为我就告诉我们的员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作为一个领袖，你们每一个人在你们的工作岗位虽然职责不一样地位不一样，但你们在这个你们岗位上都要做相应的决定，那么在做决定过程中间是希望你们做正确的决定，你们在那个角色上你们都是领袖，那么怎样才能做正确的决定，什么是基础，那就是品格，你们自己做决定。所以我们就这个作为领袖来讲，他的品格第一就是有七种不同类型的领袖，那么这个每一类型的领袖需要具备七种不同的品格，那么他是从圣经基于圣经的。所以我们在公司里就推这个品格两年多了，我们学了六个品格，去年是学了五个，今年是两个，这个那么这个公司就是有很大的变化。 就是这个，我想这个公司里面就员工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团队关系，互相尊重的，这个大家一起来齐心协力这样的关系，这是主动的，这种主动性就变化就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那么我刚才讲是我们的公司，在国内也有其他的公司，就是大陆有个公司叫做梦洁，是做床上用品的，是个本土的大陆本土的一个民营企业。那么他们的这个老板也是基督徒，他们公司里面除了杂志，我这个上次是这个陈老师他们住在，陈老师和于老师住在我们家里，我给他看过那个他们那个杂志，非常非常的好，叫爱，叫爱在家中，就他就讲的那爱，在他们的算他们企业中间，就这样企业文化，同时他们也是在推，也是在推动的品格第一，这个信仰和这个文化对他们企业也有非常大的影响，给他们企业带来很大的变化。那么还有一个企业就是台湾企业，这我都知道的，叫台湾永光化工，是台湾的一个企业。那么他们也是在推品格第一，推了二十年，我看过他们的录像带，他们就是每个品格做的录像带，他们员工自己编、自己写、自己演、自己拍那录像带，那个就是这个像电视短片，非常的好，非常好。那么像他们的企业的文化，因为有这样的这个基础，我想可以讲是企业也非常好。就希望就我们如果能有这样的装备在这里，然后我们去工作的时候，我想在国内我们就可能做了美好的见证，就可能来在企业中间建立了洋文化，就可能来改变我们的企业和别人就不一样，就不一样。那么最后我要讲的是生活的装备，因为我想这个中国和美国有很大的不一样，我想我回来以后，我想啊，太好了，这里的空气，啊，这里的阳光是跟国内是没法比的，哇，这里就是我太羡慕你们是真的生在这福中，希望你们能够知福。我们回来以后就特别羡慕这里的阳光和空气，还有水。那么这个我想这是神的恩典，真的。那么在这个二月，我这里的生活环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舒适和安逸。那么到国内可能就不一样了，你没有这样的阳光，没有这样的空气，你面临着整天的嘈杂，那人这个到处都是那乱哄哄的人，你会感到有很多的不适应。我想这个。同时在这个在国内，这个我想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几点，一个是就是物质的诱惑，因为在那里就是这个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物质的诱惑，包括是这个我想是那个饮食，那美好的饮食你就是你吃了以后长期间吃不下，你很快就发胖。我想我回去以后我的健康就不如在美国那样。我们面对物质诱惑，尤其是金钱，因为我刚刚讲了这个那个机会非常多，挣钱的机会也是非常多，你怎么样做选择，大家都非常的忙。那么常常是指先生都整日忙着工作，忙着赚钱，那么，然后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活怎么样？我们可能就把它给淡忘了，或者把它放在不重要的位置。总是讲，哎呀，我没有时间，哎呀，我忙。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我想我们需要做好这么一个准备，需要做好准备，这个怎么来正确的来做，有一个 balance 的这样生活。不被这物质的引诱所挟持，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平衡的生活，使我们仍然能够亲近神。再一个就是这个，我讲心态，这个，因为 我们从国外回去，往往我们有一些优越感，往往有些优越感。这个，那么就是我们在常常，因为我想我们刚回去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刚回去的时候，比如餐馆吃饭，餐馆吃饭以后，你就写的服务员来就写的不耐烦，就我们女儿经常跟他，好像你们变了。那就明白了，我想这是也是很好的提醒。所以在我们在这个在这餐馆吃饭，在平时生活中间，就我想我们也要时时提醒自己，就我们的心态的变化，我们要注意。再一个就是孩子教育，因为回去这孩子教育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国内的这个国际学校非常的贵。非常的贵，那么这个同时这个孩子那里可能也会有很好的，就是非常感到非常优越。这个，那么国内学校条件就相对要差一些，要差一些。那么父母就夫妻俩往往为了孩子的这个教育，也会产生一些矛盾，那么，我想在这个在你回国之前。这个孩子教育，我想可能是每个父母所担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在这点上，就你们如果要是回去的话，在这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再一个就是夫妻关系，因为我刚才前面提到，就是这个一回去以后，往往是大家都很忙。忙了以后，就是除了我们的信仰生活以外，再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夫妻自己的生活，家庭生活，这个，所以就是这个，我们在这里就要求神能够给我们智慧，能够使我们过一个平衡的生活。我这里就提到这个几点，就是需要我们能够过一个简朴而简单的生活，因为国内的前面讲的五十六国，比如说房子。比如说车子，大家都非常的攀比，非常的要你比我好，我比你还要好。那我想这也给自己背着很大的包袱。我们自己一开始也有这样的想法，去了以后我们买了一个公寓，那么这个不是很大，但我觉得也还不错了。那么看别人都有别墅，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去买一个别墅？那我想我们去这个感谢神，我们也是祷告，我们自己祷告，我们觉得。还是我们简单一些比较好，能让我们过一个简单的生活，我们不用成为那样的，不要被那个所挟持。可以，我们是可以 focus 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在这里可能就是因为国内在国外条件可能会比较好，回去以后就是还是希望能够考虑过简朴和简单的生活。同时在国内，因为我们的地位的变化。这个我们在国就刚才讲心态，我们在国外我们会去往往会比较优越，我们在国内回去以后要注意，我们能有谦卑尊重和包容的心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事和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我想这是我跟大家所分享的。那么最后我想用这个哥罗西书和腓立比书的两段经文作为我结束。这个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个人，教导个人，也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导到神里面。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大能，尽力尽心竭力。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是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想这两段经文我们大家共同来勉励，以保罗为我们的榜样，确定这样的心智，做好诸般的准备。那么这样子我们回国以后，我想希望我们能够过一个平衡的生活，能够仍然藏在他里面，我们的生命能够按照他的心意时常的更新而变化，能够在成圣的道路上能够更像他，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中间能够仍然的做光做盐。我的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
将他以一个海归的身份，而且在国内一个公司啊做总经理这样的身份呢，他在国内可以达成释放啊，从他的见证，从他的心得里面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那第二位我们要请顾丽华姊妹，她在中国已经有两年的时间做扶贫的工作，也请她有一些见证。那今天因为我们的人数哈，我们无法预估，所以呢这教室可能有一点紧张哈，所以呢好不好请大家尽可能把那头两排的空位空出来好不好，往里面坐，往里面挤，免得后来的人进不来哈，好不好，通通都往里面坐，不要让这边有空位好不好，通通往里面挪一下，抱歉哈，来让那边可以空一点，这里还有两三个位置可以坐，好不好？让那一边的可以空出来，让后来的人可以啊、有位置可以进啊。好，谢谢啊，请下请顾姊妹。
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大家都记得在英国的剑桥七杰之一 CT Stark 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有许多人喜欢住在教堂的附近，可以听教堂悠扬的钟声和诗班优美的歌声，但是他说我却要在离地狱门口一尺远的地方建立一个抢救站。我想这个就是宣教的心智，就是对世上的灵魂有一种强烈的负担，就是那么迫切的想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爱传给别人。因为我在过去有两年的时间在云南有做过扶贫的工作，以这个扶贫工作者的身份进去中国，我想谈一些宣教的体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我就想要说的是感动带出行动。什么叫感动？感动我们常常哈听到宣教师的分享，或者宣教的特会，或者主日信息讲宣教的信息，或者宣教的祷告会，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就会有感动。但是这个感动哈不是冲动，感动是从神那里来的，不管多少的难处，不管多久，这个感动会一直留在你的心里面。宣教千万要避免一个就是票友的心态，就是唱京剧那些票友，我也能唱几句，所以我高兴，我今天情绪好，我就上去唱几句，我今天没时间，心情不好，我就不做了。这个是票友的心态，宣教绝对不是这样，宣教是需要委身，需要委身。感动也不是冲动，冲动只能带来灾害，只能带来灾害。你一冲动你就去了，当然一到工厂上以后，你自己会很多的失望，工厂上的人对你也会很多失望，所以双方都带来很大的损失。所以我建议如果有心做长宣的弟兄姐妹，至少做一两年的预备，一两年的预备，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自己的冲动呢，还是真的神把这样的呼召放在你心里。因为我常常听到教会弟兄姐妹哦，那个地方有宣教，好，去吧去吧，因为那个地方少数民族很有意思哦，他们吃的东西很好吃哦，也很好玩哦，去吧去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最好不要去，最好不要去，因为我们在那里接触很多的短宣队来，常常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所以不是他们要服侍人，所以我们这批人在工厂上要先服侍那批人，所以耗费很多的精力，所以你千万想想清楚，我这次去是真的是神的感动，还是我的冲动，出于我这个玩票的心态去的，最好不要，最好不要。那真正的感动是带来行动的，行动是包括有明确的目标，就是你的呼召要非常的清楚。在中国工厂上，刚才李弟兄也讲了，工厂太大，工人很少，要做的需要，要做的事很多，但是不是你能 match 很多的需要呢？你做不过来，所以你一定要听是什么神要你真正去做的，要去哪里，不是看需要， 是看神给你的护照是什么，你去哪里做什么都要从神而来，不是看需要而来。第二个，你要有明确的时间，像我是97年信主，97年神就全时间护照，98年神就护照去中国，等我进入工厂2001年，当中有2-3年的时间我做这个预备，好做预备，但是我有时间概念，我知道2-3年以后我会去。那我在工厂，因为我实在是看到自己这个属灵的知识方面的装备很缺，所以我跟神求让我回来装备，那我现在在竭力的装备，然后我跟神讲让我再准备个1-2年的时间我会再进去。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好，否则的话也会跑堂，也会跑堂。第三，你要有明确的步骤，你现在在这里到你到达工厂之间要有很多的预备的工作，那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每一年要做什么，每一年要做什么，你自己要有一个计划，好，有一个计划。为什么要有这个计划呢？你可以避免亚伯拉罕哈兰的经历。有人说亚伯拉罕哈兰的经历是一半的奉献，我认为是一半的宣教的心智。你说他没有回应神的呼召吧，他也回应了，因为他出吾尔了，但是他又进不了迦南，他在哈兰什么停住了，这就是一半的心智。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有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很好，他也预备了，但是常常因为很多的工作的关系，特别是家人的关系，他怎么也到不了迦南，怎么也出不了那个哈兰，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反省自己，多少年前已经神已经呼召了，但是我好像还没有进入，是什么原因啊？是什么原因？我想这个是第二个宣教的心智，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道成肉身的心智。因为要成为如果你去中国成为中国百姓的一份子，而且你要真心的爱他们，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难很难的。因为环境啊、观念啊、生活习惯啊、思维方式都不一样。你在北美哈，你久了回去以后，你会发现你很不习惯，很不适应。那你能不能超越这些东西，与当地的人要打成一片，而且让他们能够接纳你，从而接纳你的信仰，接纳你的神呢？每天我都要上网看一下中国的新闻，不看还好，每次看完哈，总是不寒而栗。为什么？我看到一边，刚才李弟兄也分享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一边他们的价值观跟道德观是急速的下滑，我认为是假恶丑正在吞食那个真善美，甚至连一块遮羞布都不有，就赤裸裸地展现在你的面前。我过去这2年我实在太有体会，那个时候你还愿不愿意进去像耶稣那样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的住在他们中间呢？这是我每天每天我在想的问题。这个不是羊进入羊群的服侍，是完全是羊进入狼群的服侍。你有没有这个勇气？有没有足够的爱去爱那些很人数很多的不可爱的人呢？有没有这个勇气？接下来讲到宣教的装备，我想会跟李弟兄有一些重复哈。第一个装备是生命的装备，就是跟神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要进去的，不管现在还好将来也好，一定跟神要有个人的直接的关系，而不是二手信仰。我在那里是比较贫穷的地方哈，牧师讲道没有了，团契生活很少，祷告会也可能不固定，因为我常常一个人要出差到那个乡下去，不太可能有祷告会，也没有像有这样的特会啊、培灵会啊等等，没有了，或者说减少了，很少有人可以给你属灵的供应。相反，你每天你要大量的输出，大量的输出。那如果你没有跟神有一种每天哈新鲜的、活泼的这样跟神有这样的关系的话，很快很快，你属灵里面就枯竭了。 你再也供应不出什么好东西来，相反供应出很多是什么，你的黑暗，你的苦毒都来了，都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读经的习惯，不仅是读经，要有自己研经的本事，研经的本事这个很重要。当然祷告独处一定要有这样的习惯，还要有靠神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这种经验。因为在那里，我以前我对什么是属灵征战没有什么概念，一到工厂上，属灵征战是那么的清楚在我们当中啊，我才知道这个就是属灵征战。那你怎么靠神来征战得胜呢？我们需要在这里就要操练了。然后你怎么常常操练有喜乐的生命啊？有喜乐的生命，因为在工厂上我们碰到的压力跟难处超过北美这里太多太多，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操练有喜乐的生命，常常啊能够面对处理一些压力。第二个问题是生命的装备是与人的关系。我在2000年在云南有短宣的时候，有一个资深的宣教士跟我讲，他说丽华，我告诉你，他说一个宣教士在工厂上不能待久的原因，不是因为环境差，不是因为语言不通，不是因为文化施工忙生活不适应，不是，他说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宣教士跟另外一个宣教士的关系处不好。当时我根本听不懂，我想这怎么可能呢？但是当你真正进去以后，哇，我发现这句话太有智慧了，太有智慧了。特别是北美进去的宣教士们，每个都是啊卧虎藏龙，到了那边好、啊、都是三头六臂的。但是这是一个强项，也有一个弱项是什么？一旦宣教士进入工厂以后，他本身的缺点，他本身有的缺点会放大5到10倍，弟兄姐妹是放大5到10倍。一旦有属灵的征战，一旦工作的压力大，一旦其他什么事情凑出来的时候，哇，那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实在是最难处了啊，最难处了。在工厂上，我们像如果像我们这样的回去的，我们是海归，还要碰到洋归，就是真正白人哈，还有土鳖的问题，你在这个当中怎么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很难。我是在这个上面碰了很大的钉子，因为我觉得他们把我认为是假洋鬼子，因为你虽然是外面过来的，但是你还是鬼子哈。中国人对鬼子、对洋人呢、啊，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那种很矛盾的情节啊。所以他对洋人不敢杀的气呢，那他可以跟你杀，因为你是假洋鬼子。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当中这种关系怎么处理的好啊？怎么处理的好？比如说你跟洋鬼的问题，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别人比自己要。不要有嫉妒，不要有尊敬的心，要快快学会放下自己的意见或者主张，要合一，要合一。有时候你常常认为这些洋人，你对中国文化你不了解，你不懂的，我懂，不一定，好，不一定。所以你要快快放下自己的主张，合作。那你跟土鳖的关系呢？千万不要有洋芋比土豆厉害的这个心态。其实洋芋跟土豆一样，都是马铃薯哈、啊。你要少批评，多接纳，而且要欣赏，要欣赏。这样的话，这个整个的团队才会比较的美丽，好、啊，合作的比较的长久。第二，除了生命的装备，要讲到侍奉上的装备。就是现在我们在教会当中，每一样的服饰都去摸一摸，好，都去摸一摸，这个很重要。煮饭你要学会怎么煮10个人、20个人的煮饭，跟你小家庭的煮饭是不一样的。要学会领事啊、小组查经啊、门徒训练啊、上主日学讲道、个人辅导、婚姻、妻子、什么亲子的关系、儿童主日学，这些教会的服饰你每一样都去摸一摸。好，到了工厂上有一天你就会用到了，用到时候你不会就麻烦了。好，不一定每次都有那个弟兄在，现在就操练。但是 但是在所有的服事当中，你一定要有你的强项，就是你的重点是什么，你一定要攻下的哪一点，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然后你在你的恩赐上加强加强再加强。比如说我知道我将来进去中国的宣教不会是扶贫，是教导方面，所以我会在教导的方面，在教会当中，在传习当中抓紧机会操练，抓紧机会操练，这样的话我相信你在工厂上就会得心应手。第二，在教会上的装备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寻找祷告的支持，告诉弟兄姐妹啊，你有这样的心智，寻求更多更多的祷告。在工厂上服侍在前方，最需要的是后方的祷告，后方的祷告，还有寻求经济上的支持，啊，经济上的支持，你要啊需要筹款，啊需要筹款，不要说我到工厂之前，我什么都钱都没有，那你也上不去，啊，虽然可以凭信心，是的，但是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很实际的一点。除了在教会中的服事需要装备之外，啊，在职场上，刚才李弟兄讲得很清楚哈，如果你是代职服事的话，当然你的技术的水平要更上一层楼。如果你去不是代职宣教士的身份，是以全职宣教士的身份的话，你现在的工作也很重要，因为你从你现在的工作上面你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在工厂上你也需要有行政管理的能力，你也要知道怎么做预算，我到那里我就不懂做预算，后来他们说教我一个人做预算，教了我一个礼拜我还没弄清楚，后来我就知道哇，这些东西都是要在这边先要学的啊，先要学的。你怎么跟上司、跟下司、跟同事搞好关系，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能够传福音，会不会各一对一的这样传福音，像这种操练是在你的职场上可以装备。还有在职场上一个很重要的装备，就是努力工作，然后好好的赚钱，攒钱，不是赚钱，是攒钱。你要学会 save money， 因为在工厂上你会用到钱。好，这样尼西米给我很大的启发。尼西米在从波斯回到犹太地，建立做了12年的省长，他没有拿一分钱的俸禄，而且还有大量的给老百姓用钱，这个钱哪里来？我相信他是在波斯做酒政的时候积攒下来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手上有一份工作的话，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攒钱。当然你进入在宣教工厂当中太多用钱的地方啊，太多用钱的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因为我不喜欢我现在的这份工作，我就跳槽跳到宣教的圈子里面看看，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个也会带来一种灾难。因为我有看到过弟兄姐妹现在觉得这个工作实在没劲，做了那么多年没意思，好了，我去到宣教这个行业去看一看吧。如果你是带着这个宣教这个心态的话，你在这一行做不好，换另外一行不一定做得好，不一定做得好。千万不要因为对本职工作没兴趣了，我去跳到做宣教这一行。不是，你现在在你的本职工作上好好的做，荣耀神，神哪一天呼召你，你再进入宣教的工厂。第三，在生活上的装备，如果是你一个人去宣教中国宣教工厂还可以啊，如果你是要全家去的话，你首先要积极的跟家人沟通，要一定要争取他们的支持，从现在就开始做。现在你在家里的生命的见证就要有，否则的话家人就跟你说，你现在在家里先好好宣教宣教，不要再说去中国宣教。所以一定要跟家人有很好的沟通。第二个，要有吃苦的心智，愿意吃苦的心智。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发达的、很方便的、很有秩序的、很整洁的、很舒适的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住房环境，吃交通都是很不方便，很不方便。我写过几篇文章，写玉与写实啊，扶贫的语言、米线文化等等，都是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在偏远的地方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难处你都会要遇到。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不能还欣赏，能不能还享受这种艰苦的生活呢？从现在操练， 从现在怎么操练，就是在北美就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在北美也许在中国大陆哈，常常我们要搬家，常常要出差，一个礼拜不洗一次澡是很自然的事情哈，很自然，晚上也没有热水洗澡，你睡的床单床铺都是发霉的，是潮的，那你怎么办？如果你在这里没有一天到晚要吹空调，好一天到晚要舒适的话，你在那里你没办法活下去，你会很痛苦哈，你会很痛苦。所以我们现在在北美，即便你有很舒适的生活，你也操练过一个客旅的生活，过一个寄居的生活。好，各位，我举一个例子，我在1997年我刚刚信主，我参加特会三天还是一个礼拜，我带去的行李大家想象不到，是完全出国的箱子，知道吗？这个出国最大号的箱子，我拎一箱我去参加特会，现在我一个购物袋就可以了。就是我在操练，因为这个也是我的问题啊，怎么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从现在就开始。现在我也操练，我家里那个温度表不跳到86度我不开空调，我就试试看能不能比较习惯，不要太舒适啊，太舒适了你进不去，你上厕所你这个关你就过不了，你就会落下毛病哈，落下毛病，从现在就开始。然后呢要锻炼身体，如果你真的要准备进去，特别是边远地方的，你要好好的从现在开始啊，要该减肥的要减肥啊，该去健身房的要跑步，要去跑步，要游泳的去游泳，因为到那时候你一天走6-7个小时的时候你走不动啊，那个时候请当地的人把你背上背下很难看，好，很难看，所以你现在就要走啊，现在就要运动，有一个长远的一个计划，把自己身体练得棒棒的，好，你才能参加这样的宣教。第五个啊，我也是总结出来的，就是在那边虽然哈有团队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但是我从来没有感觉过，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感觉过那种孤单，那种孤独感是极深极深的那种孤单。所以怎么办呢？哎，我觉得从戴德森牧师那里我学到一个，就是你要有培养自己一种很好的健康的爱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帮助你疏解这个压力，而且帮助你能够 focus 在你该想的事情上。从云南的2年，我学会了一样东西，就是摄影技术，因为那里风光太美。然后我很 involve， 我不是很 involve， 很 enjoy， 我有这样一个很喜一个爱好，可以帮助我度过这些非常孤单的你一个人的时候的生活。当然读经祷告是重要的，我是指除这个之外，你要有自己的一两个爱好，可以帮助你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可以不会那么突然歇斯底里啊，或者那个压力太大受不了那种，这是真实的哈。如果你不到那里你体会不到，你到了那里你就知道。好，这个是我的一些分享，盼望给大家有一些帮助，谢谢。
非常宝贵，可以帮我们讲刘牧师。刘牧师分享完以后，我们底下可以有一些讨论跟问问题的时间。 韩国宣教士都要被赶出来了啊，因为他们对回族的工作，他们做得非常的勤奋。所以韩国的弟兄姐妹，他们做得很猛啊，他们有时候不顾现实，有时候就是冲，那么有时候也是把当地的生态给破坏了，或者这个属灵的生态和教会的生态给破坏了。或者合作的情形都弄得不太理想啊，但是他们的冲劲是的的确确令人佩服。现在还有很多的韩国弟兄姐妹在中国。第二个是从台湾去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台湾的牧师，我在台湾的时候觉得他牧会很不行，都要被教会赶走但是没想到他到了中国以后呢，不得了。因为我常常到中国的时候就听到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啊，帮助他们，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都吓了一跳，因为他在中国做了极大的事情这个有从台湾过去的很多我认识的弟兄姐妹也进入中国，当然中台湾就有台商光是上海就有30万的台商，至少30万台商在那在上海你可以吃到家乡的点心等等是非常的方便我自己的儿子在上海工作了5年多他说上海太舒适了，我说你下一站他到哪里呢，他说他下一站要换到北京去他现在在美国这边就读，他明年就要到北京了。另外呢，香港的弟兄姐妹也进入中国，香港的弟兄姐妹当然最快的就是进入到这个广东还有进入到云南的地方，另外还有新加坡的，我听到了新加坡的弟兄姐妹，甚至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来进入中国。哇，我们从这边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我说我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呢，1万多公里，从我家到这个北京大概1万出头，然后再进去呢，13000公里，14000公里。就是在国内买的机票呢，比从洛杉矶到上海的机票还贵，在国内的旅行比这里比我这样跑还贵。就是现在在国内旅行呢，能够坐跟他们当地人坐一样的车子，那不容易啊！发现坐这个火车这是睡不好，不容易入睡，这个也是要操练所以这个所以在火车上还能够入睡。然后有一个台商，他告诉我，他最近在上火车的时候，他买不到票，没有位置，他还是上去了。但是如果是我呢，我买不到票，我没有能够躺着的，我才不要上车的。我这个上车8个小时到10几个小时在火车上，我一定要躺着，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弟兄他在这个中国旅行的时候。他是一个台商，但是他呢，但是有位置没有位置，他说上了。他跟我讲感谢主，他就在那个没位置的当中，他还跟人家传福音。如果有位置，他就躺下来呼呼大睡了。他甘之如饴，他到中国内陆旅行，他都是坐火车。他现在已经改成坐火车，不坐飞机了，因为他说坐火车可以省掉旅馆的钱。要比飞机还便宜，当然现在有时候飞机票比火车票还便宜也有但是这是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从这边远远的到这个地方来，如果一年爬上30、40次，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挑战，身体不好也是不行。感谢主，虽然在国内有些弟兄姐妹看到我说让你老人家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里，行李来我帮你提你不用提行李，我还不到60岁，他们已经说我知道了。但是我告诉你，他们妇女到了50岁都退休了。50岁就退休了。这个男同志比较晚一点大概55岁吧。姐妹50岁，所以中国家人家会用大量的妇女，用大量婚姻，他们50岁以后都没事了，他们就是聚会，讲到他们充满了活力，对中国教会。的兴旺跟这个妇女很有关系。那我刚刚画这个图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是做，我们
去是做什么？我们是去做桥梁。我说我来你们这里呢，我不是来这边开拓我的工厂，而不是来开拓我的势力，不是来来建立我什么地盘。我来这边呢，就是做一个桥梁的工作。我们做这个桥梁是做什么呢？能够把海外的资源呢，能够带到中国，能够把沿海的资源呢，带到美国。所以我们是做一个做桥梁的一个角色，我们不是要去取代他们当地人要做的事情。那么如何往内陆呢？有三个城市我们必须要去的，一个是西安嘛，西安是往丝绸之路必经之路，这个起点。一个是成都的，另外一个呢是昆明。这三个飞机场很简单，你要往内陆走，我就问你，你在哪里降落呢？一个是昆明，一个是成都，一个是西安。当然你也可以在乌鲁木齐或者是兰州。所以你要选择你服侍的对象是什么。有人做学生工作啊，有人进去做学生工作，有人进去做在台上团体当中服侍，有的人服侍家庭教会，有的人服侍三次教会，各式各样的人都进入中国。重要的一个观念是桥梁的观念。当然我还有一个观念，就是雪中送炭。许多人可能去做锦上添花的工作，但是我们当中需要有人出来做雪中送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请问你选择怎样的分工？这个宣教学上面常常告诉我们，你到底要到哪里去，你去的那个地方似乎是哪样的人。刚刚弟兄有说，有居然也有做保姆的，保姆团契啊，有台商团，有花商团契，有保姆团契，有妇女团契等等。中国有两大区块，福音很不容易传的两大区块，一个是回族的区块，一个是藏族的区块。当然回教徒在中国有回族，有这个哈萨克，有维吾尔，但是很少人学习维吾尔族的语言，很少人学习哈萨克族的语言，维吾尔族的圣经到现在还不全，用维吾尔族语写的圣经到现在新旧约还不全，还在翻译。你就知道这些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能够在当中穿飞的人少之又少。我们早期听过西北联工团、福音变成团，但是你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看，都是汉族的工作。我听到了99%都是汉族的工作，回族的工作可以这么讲，没有什么进展。如果说毫无进展是太夸张吗？就是可以说讲，如果现在的时候稍微看到有一点芽在那。我在温州碰到一个弟兄，他是从新疆和田，这个人你看他的长相不像汉人，他的长相就像土耳其人一样。我跟他讲话是用英语来对谈，他说他的英语比他的国语还好一点。他拿到护照是什么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他是中国人，但是他讲的语言是维吾尔族。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外教来向他传福音，他信主，就这样子。他现在是一个传道人，他现在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在维吾尔族的当中开始带领不少的人信主。我们说不少，不过是可以数得过来的，不容易。所以我们也发现这个回族的工作很不容易做，所以听说韩国的宣教士就越过中国到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那边去做，到中亚去做。
我来到了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是这个海拔
一万英尺以上的地方，一万英尺，
所以你到那里呢，就是有高山反应，一去呢就头痛，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头痛严重的还会呕吐。我的东宫到拉萨了，他就吐了啊。
我们到拉萨到香格里拉这些非常高的高山反应的地方，你能够去吗？你身体不好，你能够去吗？吃不了苦，能够去吗？如果按照我的过去，我是去不了了，我的身体不好。这个苏牧师他们夫妇过去就跟我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们知道我的身体啊过去是不好，但是我现在感觉到是越来越强壮啊。他们要跑步，在这个一万公尺的一万英尺的地方要跑步，我也可以跟他们跑，只是我喘得不得了，在那个地方不能跑，走路呢还要慢慢的走。感谢主，在这里有好的消息，有一些藏族的弟兄姐妹已经被主兴起了。这次我去的时候，感谢主，居然有这个老妈请我吃饭，老妈请我吃饭。能够跟藏族人一起吃饭，气氛非常的宽松。但是我到了这个新疆的时候，气氛很紧张，在新疆气氛紧张，在藏族的当中气氛很宽松，我不晓得为什么，传福音的环境觉得很自在，觉得很自在。在餐厅里面，我太太就跟这一群藏族姑娘传福音，将近十个人在那里，请他们做决志的祷告，一个一个都开口做决志的祷告。羡慕这个信仰，羡慕这个福音，这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就老妈愿意跟我们吃饭，我们要掏，我们是外来的人，我们要掏腰包，我们是国外来的人，感觉到比较有钱是吧？但是不行，你不能够掏腰包，老妈请你吃饭，你如果掏腰包，那变成什么？显得还没面子，所以我们只好硬着头皮了。人家请我们吃饭啊，还要听我们跟他们传福音呢。啊，喇嘛听我们传福音，甚至有这个喇嘛的高僧已经信主了。这个高僧跟我讲，他向3000个和尚开讲，他是一个教授，但是他信主了。他现在全家信主，在这个藏族的当中，他的心愿就是在香格里拉到拉萨这条线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可喜的一个现象。我们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中国的教会，当然一个大的板块，一个是三自教会，一个是天主教会。那么三自教会跟天主教会之间有一些矛盾，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呢水乳交融，有些地方是各做各的，还有一些地方呢是对着干，三种情形啊。所以你到那个地方，你要探听一下，到底那里的三自教会跟加强教会的关系如何，打听一下。如果当地的加强教会是对三自教会的是恨得痒痒的，那你就可别脚踏两条船。你做三自教会的就做三自教会，你要做加强教会就做加强教会，你不要让当地的人觉得为难。当然我想在美国有许多的教会，他们就是跟三自合作，能够也做了不少的事情，感谢主。但是我自己本身是跟加强教会，在加强教会当中来服侍，但是我也了解这几个情况。那感谢主，除了这个加强教会跟三自教会之外，还有一些大的聚会，它也不是加强教会，也不是三自教会。那么政府知道不知道他存在呢？他也知道，他聚会也是几百个人、上千个人聚会，也有这样的人。那礼拜堂有没有被拆呢？也没有被拆。有没有登记呢？也没有登记。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的弟兄最近他们的教会成长突然成长到200多人，
那这个当然没办法了，在北京你只要生产到200多人这不可以的，所以就要申请。他告诉我他们几乎是北京第一个申请通过的。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就不太好讲。所以这些就先不要录音了哈。那么你进入中国教会的时候，你要看看你进入中国教会，你要了解关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两大派，他们冲突得非常的厉害。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就骂那些亚米念派亚米勇士的，说他们是异端。亚米念派基本上就是说基督徒呢要追求成圣，要不然呢他也有可能会下地狱的，可能会失去救恩的。所以这两派，那你要了解这一派跟那一派在矛盾的当中，所以你到那个教会讲道的时候你可别讲错了啊！他们反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在那边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们是亚米念派的，他们是西奥恩派的，那你自己的信仰是什么？可能要小心，能够谅解他们对于教会历史他们没有读过或者是很少读。我们再看，要了解中国教会，你必须先看2000年左右出版的这一个 Jesus in Beijing， 就是耶稣在北京这本书，你一定要看。第二个十字架在中国这个光盘，你一定要看。当然都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现在2000年以后局势变化太大了。2000年以前你看到十字架光盘，你看到的基本上就是农村教会啊，神州这个在拍的基本上是农村教会的一个主体。2000年以后呢，整个局面改变了，因为整个的局势是朝着整个都市化的情形，中国的这个户政开始松动了，这个人口流动开始厉害了，企业民间的企业开始发达了，单位的观念渐渐的薄弱了，以前都是大家都必须属于一个单位，现在单位不单位管他了啊，有没有退休金，甚至连退休金也不要也没关系，因为这边还有好多的机会，所以这个整个变化现在还在继续变化。你这个中国的户口制度什么时候要彻底的改变？这个有一些地方真的农村户口跟都市户口，这个把人已经分成两个阶级了，一个就是你是都市人跟农村人那就很不一样，现在如何能够让都市人跟农村人是一样，这才是合乎人权，这才是合乎世界的潮流。都市人跟乡村人随时他要搬到都市来住就欢迎啊，都市人要搬到乡村去也欢迎，这种的日子一定要来到，但是目前还不容易，但是这个在变化，整个中国的都市化是迅速的朝向都市化，所以乡村的弟兄姐妹呢，我们所说的乡村就是以河南为中心，河南安徽这是中国家庭教会最兴旺最发达的地方，但是当地太贫穷了，所以他们的人都到沿海来打工了，所以现在有民工的团体了，要在这个工厂里面来向他们传福音等等，有很多的民工的团体在北京郊外，很多的民工团体，很多的民工的聚会的地方，培训的地方。那么这个是整个你看十字架在中国这个光盘是不够的，因为现在已经变化太大了。十字架在中国这个光盘里面，你讲到这个教会有五大系统，有人家告诉我中国教会有五大系统，我就去问他，中国教会有五大系统，他说什么五大系统？他们不承认啊，有的人甚至不知道还有什么五大系统，所以我就跟他讲五大系统在哪里啊？这个河南的、安徽的，还有这个浙江的，基本上就是设了三个省，五大系统变成八大系统，然后把其中的两个系统给他踢出去，因为这两个系统被定作异端邪教，所以他们之间互相的攻击也很厉害的，这个我们都要小心。当然还有一些异端邪说，比如说东方闪电、三官夫人、二两粮之类的，我们也都要在研究，当然现在很好，就是网络啊。比如说你现在听我讲这些，你可能听不太
听不太懂，那么你就通过教会五大系统，你就五大系统电脑上上去看看，说不定你就找到了五大系统、八大系统啊。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我们可以私下再谈。所以我们看见中国教会在神学上面需要什么？非常需要系统神学，非常需要教会历史，非常需要解经学，这三个方面是非常非常缺乏。所以如果你能够讲一点基督教的基本要义，系统神学的基本要义，你就是准备20页的讲义，你能够准备了吗？解经学准备20页的讲义啊，教会历史你准备20页的讲义，这样你说你要进去做短宣。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勇士，我跟你进去，做短宣怎么样？”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因为他们实在说起来呢，不配去教导国内的传道人，因为国内的传道人讲道比他们强的太多了。你要去培训别人，是人家来培训你还差不多。那你能够培训给别人的是什么呢？是国内的弟兄姐妹比较缺乏的是什么？我刚刚讲的这些比较缺乏。那当然有人讲系统神学，有人讲教会历史，有人讲解经学。我自己本身因为是学宣教学的，所以我就多讲，在国内的教会我就多讲宣教学，还有教牧领导这一方面，领导学这一方面。所以我们做一个桥梁，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国内的教会在这个培训方面，在学习班方面，在神学院方面，或者是神学讲座方面，能够帮助他们建立一套体系。我自己本身并不觉得我去那边培训5天能够给他们很大的帮助，那个只是这么多需要的当中，我再怎么样投入也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帮助他们建立一个体系，那是可能价值更高。另外我提一点，就是关于文字工作方面，文字工作方面我们发现国内基督教的出版业，或者说有心于基督教文字出版的人渐渐的多了，而且呢成效相当的不错，现在甚至已经有几百种的出版品，内容你一看都是基督徒的，甚至是福音派的作品啊，多了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尽心竭力在做这个事情，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你到一些民间的书房，新华出版社，你可以买到宗教的书啊，是政府批准的啊，有几百种之多就多了。另外书房呢，现在国内呢基督教书房呢已经有200多家了，甚至超的300家迈进。这200多家的基督教书房是政府许可的、批准的、公开的，当然里面卖的书呢都是要政府的批号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甚至人民大学出版社啊，人民日报出版社出了一本戴德生传啊，那你就知道说那多开放，思想多开放。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我们看见的这样的事情，就是文字工作，你会发现你到每一个城市去，你就说基督教书房在哪里去找，甚至在网上上网，比如说你上标杆书房，标杆书房在哪里呢？在西安。一上标杆书房，那网上还可以在网上购物呢，啊，在上海有荣耀书房，你在上海荣耀书房，啊，北京有什么？晨光，啊，溪水边还有很多的书房，到处都是。我的心愿是说，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中国有100万人口的地方，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有基督教书房。然后在比较偏远的地方，50万人口就应当有一个基督教书房，能不能赚钱呢？放在其次，这是一个窗口，唯一的窗口。会不会赚钱呢？不太会赚钱，因为购买的人口太少。但是是一个窗口，要不要贴钱呢？要贴钱。所以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贴一点，我们海外的弟兄姐妹帮他们一点。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这个书房是我的，这个书房是你的。这个书房是你的，你不是故宫，你是主人。所以如果全国各处都有基督教书房，你看这个属灵的光景，文化，基督教的文化是会不一样的。国内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全职工人，全职工人 是一个梦，要做一个全职工人是一个梦。全职工人呢，因为意味着他除了除非弟兄姐妹奉献，要不然他没有收入，他很难收入。所以中国大陆的全职工人大部分都是种田啦，啊，要不然做生意啦，自己养活自己啦。教会没有一个制度说要给工人多少钱。北美的教会还有一个审核制度吧，还有一个长执会说要给我们这个传道人多少钱，每一个月每一年还要什么加薪不加薪的，对不对？还有退休金之类的。但是国内没有这个制度，完全没有这个制度，或者说现在可能有几个教会开始有，但是基本上没有，基本上没有。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能够帮助国内教会能够早早能够有这个制度，因为如果这个制度没有建立的话呢，全职工人这个路很难上去。那么最近很悲哀的就是我在西北听到有四十几个，差不多四十多岁的传道人，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这样的传道人，回到河南老家去，被他们团队召回河南老家。我说为什么？他们正是能够打仗的时候，对不对？正是能够带，他们带聚会传福音，那不得了了，已经是几十年的经验了。他们十七岁、十五岁、十七岁就出来传道了，现在是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他们怎么回去了？他们说这个河南的团队要养他们这个家庭，比如说这个一家四口来讲，他们是在农村嘛，可以再多生一个。他们如果一家四口来讲，那不如把他们调回去派这个单身的来，单身的就省钱了。那这些四十几岁的就叫他们回去回家干什么呢？有聚会就带聚会，没聚会呢就养老了。那这四十几岁的回家能种田吗？他们不会种田，因为他们十几岁就已经回就已经离开家了，他们不会种田。他们有没有一技之长吗？没有一技之长。他们能够不能够再找到一个工作？不能找到一个工作。那他们能够传福音吗？他们还能够传福音。他们能够带聚会吗？他们还能够带聚会。他们会不会讲道呢？他们特别会讲道，但是他们必须回去，因为没有钱。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他已经把他的小货卡卖掉了，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为什么把小货卡卖掉？因为小货卡连开小货卡都没有办法赚钱。如果要赚钱了，那是整从早到晚都在开小货卡，那么从早到晚开小货卡，你就没办法带聚会了。他说他本来带十一个聚会，现在已经关掉两个了，剩下九个，再下去呢就全部都关掉了，就要挣钱去了，因为家里没钱。他的房租多少呢？他房租他在西安的房租是110块人民币，大概十几块美金而已啊。他说现在惨了，现在他们那个村子要涨价了，房租要涨到多少呢？要涨到150块人民币。他们为这个110块到150块人民币的这一个涨价，他们都忧心忡忡的。那我们在这边生活，我们可能去吃一个buffet就过他们一个月的生活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这个河南的团队有大崩解的一种现象啊，大崩解的一个现象，因为团队的头头被抓了，关七年，对。7年7年半，然后呢，有的团队的头头呢出往海外了，这个整个团队都分裂了。然后我碰到他们团队的人，我就说啊，那你们现在还有他们寄钱给你们？哦，已经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两年来只收到2000块人民币，两年来只收到2000块人民币，那怎么生活呢？所以一个一个都从大西北、从青海、从新疆那边都撤回来了，能够撤回来到西安求生活的，就在西安求生活；不能的，就要撤回老家，到河南、到安徽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时刻，这个是一个大好的时刻，也是一个迫切的时刻。福音的机会太多了，工厂的需要太大了。但是工人又太少了，而且你现在看我这样子跑一趟花了钱多少，花了精力多少，我能够跑几趟了，一年能够跑几趟，这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我跟我太太准备很快，希望很快就能够搬到那里去。也感谢主，我这边有任牧师、有大弟兄都能够帮忙做这里，帮忙在这边的服侍，让我们夫妻能够比较自由自在，能够走向更好的选择。
我们一起低头。我这个短短的时间，我们所谈的中国的需要是这么的大，地区又是这么的分散，这么的不同，我们谈的角度也不同，我们好像瞎子在摸象，我们只看到一个部分而已。主啊，我们谦卑的来到主面前，主啊，求你让弟兄姐妹有机会能够回到国内看看国内的教会，看看那里的需要。主啊，主啊，当我们听到有人报告国内来的情形，我们就如同尼西米的时代听到弟兄哈拉尼从耶路撒冷回来，我们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心里就非常的激动。亲爱的主啊，就求你装备我们，让我们预备这些材料能够回去建造城墙。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但愿今天下午这一堂的聚会，让我们在这边讲的时候，主你的灵也在我们当中的运行，来感动弟兄姐妹，能够为我们的故土，我们的家乡，我们能够做什么。亲爱的主啊，你来指引，也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谢谢三位讲员啊，他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让我们看到整个教会的全貌，也看到我们的装备和心智。我想底下我们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有一点心得的分享，或者有一些问题，可能各位针对他们所讲的，希望说都有一些了解，或者我们在座也有很多位啊是在国内有长期跟短期宣教经验的，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些你的心得啊。不过每一个人如果发言的话，时间现在可能三分钟左右，好不好？我们这样的话可以多有一点交流的时间。然后针对他们所讲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什么想要更多了解的啊，可以接着第一个提出来。然后时间好，我们只有三十分钟。
请问一下李弟兄啊，那个如果现在有机会上上海去的话，想要去参加这些团契或者是怎么样，见到是怎么样可以联络到啊，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进去，怎么样跟他们contact？
我想去参加，如果是参加去参加华商的团契，好像那就比较简单，因为华商团，因为上海团契有不同的团契，那么有一类团契是就是他们就是只要有国外的护照。是可以去的，比如说国际礼拜堂，那是公开可以去的。那么华商团契的话，你到上海，我想弟兄姐妹会非常热心的，会带你去华商团契。如果就是你是有国外护照的，那么你这个从另外一个方面，然后再一个去这个，你如果是没有护照的，是就是这个，或者你想去，你有护照想去，就是所谓家庭教会或者城市教会，像去，比如说来我们团契的话，那么一般就是这个我们也是非常欢迎。我们也非常欢迎，就是这个就是国外就是介绍，就介绍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就是弟兄姐妹会跟你联系以后，这个然后带你去。那么一般来讲，如果是国外介绍来的人，那么这个如果是短期的，如果是长期就要在上海的，那么我们一般会跟他先聊一下以后，然后带他到我们的各个小组，带他大概辛苦经过，然后再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去哪一家会比较合适？那么，如果是国内的这个家庭教会的话，他们可能会更谨慎，他们会比较谨慎。就一般来讲，就是很难去。如果是这个他们没有一段时间对你了解，我们不会带你去。
要想要到国内去宣教的话，哈，就是都要透过这些团契，对不对？因为我自己有个机会 ，OK， 马上就可以要到中国去。既然是去，一来我去尝试一下，我自己是到过内蒙跟那个叫什么昆明 ，OK， 那个时候去台湾是跟白布林去的，跟白布林去那边。现在就发现进去以后哈，这个。不太容易，就是不太容易，因为真的是也不好进去一样，那就是好像就是很多的 block， 又有很多的这个叫什么门槛，你就是不知道，我们就是这场，我就到内蒙也是嘛，去在内蒙的时候就是跟他们那个非常非常有那个需要这样子，可是 就是也是自己的时间也有限的，就是我就发现这是个门槛很多很多，这样我就不晓得啊，我也可以做一个回应。
有时候我带弟兄姐妹去呢，不是说我们能够帮助他们什么，他们往往就看到我们，他们就很高兴的。
对，我去也是这样。
是。
Yeah, 对。
所以，有时候甚至我带弟兄姐妹，我说，你不必，你能够讲当然更好。你不会讲，或者你也不会教神学，那你要教神学，那很简单，你已经有材料了，有内容了，我就通知一下我们的同工，他马上就帮你安排。你看你要在哪一个省，他就帮你安排去哪个省。啊，去培训啊，只要有适当的介绍，这个都没问题。那你如果说你什么都不会教，那我就说，那你就跟我去观光吧，啊，到西安观光吧。观光的当中，我就带你去看那些家庭教会的传道人。那么你看他们的生活，那你能够在金钱上面帮助他们，就帮助他们。你如果能够在这个精神上面鼓励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观光的之旅，他要去西安观光或者到香格里拉去观光，但是一方面要能够鼓励当地的弟兄姐妹，这也是蛮值的。所以在从神学院的教授一直到平信徒中间，你能够帮忙什么，其实都蛮有价值的。所以如果你有心愿要去，那么你的时间有多长，你能够教什么，你在这边教主日学，你能够教什么，那么我们上面联络，他们有的是全国性的培训，那如果你没有相当的程度，可能就不要去全国性的培训，你可能是地区的一些小聚会，你就去分享你的见证也不错，也有这样的。他们说我们那里，刘老师，我们在乡下的地方，那根本一年到头都不会有人来的。你们在西安，那西安多少人去啊？这个昆明已经太多了啊，昆明、上海、北京那都传道人去的太多了。但是我们在西安再进去几百公里的地方，那根本就是从来没有外面的人去的。那如果你愿意去的话，我们也可以安排，是这样。
有个问题，请刘牧师回答一下，关于在大陆的大学校园的工作，能不能稍微分析一下哪边可能哪些需要在大陆的校园大学校园的工作？还有像美国的像University 或是 Campus Crusade， 他们的经验是怎么样？你不要紧。
现在在中国，这个做校园工作最大的就是 Campus Crusade， 他们做的最大，那他们也是做的最勇敢，那当然就是被盯得很紧。那我碰到不少他们的同工，素质都相当的好，他们本土的，大学毕业以后变成同工的，素质相当的不错。我个人也跟他们有些接触，也帮助他们。那 IV 方面这边也有在做，但是才不是那么样的大规模，或者是那么样的太张扬，比较沉潜。
那你们谈一下政府跟学校方面对这些工作他们的态度，他们是知道呢还是不知道，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而且今后的方向是怎么样？
学生工作会比较紧张一点。那因为我在一个地方，他们也告诉我，他们被逮捕啦，或者是被那个聚会，他们学生聚会的地方不行了，他们必须搬了。也有一些地方根本也很宽松啊，学生聚会也他们都也很自由，也有。也不少。那苏牧师可以补充多一点，因为他在学生工作方面接触的可能比我多得多，我比较少在学生当中。
那苏牧师，政府有没有一些政策对这方面，而且有没有一些改变的可能性？
基本上校园里面的工作就跟一般家庭教会的施工是一样啊，要看地方、看学校、看当地的书记，要看当地的安全的单位，他们的方的政策是怎么样啊？那基本上的话，就是如果人数少，如果不是太公开的话呢，应该有很多的空间的，因为学生们聚在一起唱歌，一起办夏令营啊，一起有活动是很正常的事情，一般的大学生，所以就是在一起的话呢，有很多的空间。但是如果人数非常多的时候，或者是 聚会很大的时候，一定会受到注意。啊，基本上呢，啊，每一个城市、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所以很难一概而论。
很多学校都已经有团契，很多学校都有不同的团契、不同的聚会，因为也有外教带，外教的家里也在传福音的。那外教当然比较敏感，那很多外教也被请走了。我去的地方，有时候看见在学生的聚会，有一二十个人聚会，他们看到我去了，那简直就是好像如获甘霖呐、啊，就是说好像多久。在干旱的当中能够碰到一个传道人来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欢迎，对他们的鼓励非常的大。那他们聚会当然也都是非常的隐秘，也不容易。他们都是租在校外租房子，然后有一个团契之家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地点，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有在大学教授的家里面。
我们今天下午是着重在中国的宣教啊，就是长期宣教跟短期宣教啊。那明天下午的专题中有一堂是中国教会现况，所以说是对于现况要有一些全面性的了解，可以在那一个专题啊。那我们今天下午比较着重在中国宣教的装备的形式啊，特别针对他们三位所分享的宣教的装备的形式，长期宣教、短期宣教，特别是有心要回国成为海归的弟兄姊妹们，可能可以问的更多一点、更深入一点啊。这是我们下午这一堂最主要的东西。
现在要退休了，我们是退休的，退休的人进去有什么，可以做什么事？
计划先讲。
哇，退休实在是提前退休的，或者正要准备退休的，或者已经是要退休的弟兄姐妹，是你们宣教的黄金时代。因为什么呢？第一个我接触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一个是生命比较成熟，而且他们在教会的时间比较久，所以他们侍奉的经验也比较多，而且年长了一点，我有感觉爱心比较多一点，所以他们经验也很多然后呢，他们的孩子都长大了，所以他们也不需要付 payment 或者付很多的东西，所以他们可以100%的精力投入在中国的宣教上面。有好几对夫妇他们在中国买了房子，然后就开始以前是大学教授的，就进入大学开始教书，然后就带学生的团契。那以前是英文都很好，他们就开始英文的教学，然后在那里就设立点，在社区当中，就是做很多很好的美好的工作。之外，他们还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就是 support 当地的宣教师们，因为当地的宣教师们也需要有人关怀他们，帮助他们。需要有年长的弟兄姐妹听听他们的心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能提前退休的提前退休好好的在美国装备一些，特别是在圣经方面或者在神学方面的，如果你能够带教学方面，或者能够在婚姻辅导方面，这个年龄这个年资摆着比我们讲婚姻辅导要有用的多在中国大陆太需要了太需要的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即便你什么都不会讲，你说我什么都不会讲，但我有一份心，你去听一个，做一个聆听者，都会非常的管用，非常的需要你就做一个聆听者就好了。但是我相信我们远远的超过这些，我们可以 contribute 很多很多的东西给他我们在座有好几位都是已经提前退休或者已经退休，在里面 involve 很多的，他们可以给一些意见。
那朱姐妹讲到是，就如果是全世界的这个学校，那么实际上上海有很多就是在国外退休的弟兄姐妹，这个尤其是传道人，有的并没传道人，就是是这个弟兄姐妹，那么这个他们的负担，他们就回国了。回国他们很多也有相当一些，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职业的背景，所以他们在中国就自己成立新的公司，或者是顾问公司也好，或者是这个事业公司也好，那么在那里一边办公司，然后一边传福音。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传福音，那么也有些弟兄姐妹是找到一些工作，他们工作非常轻松，他们工作是所谓的80-20，就是20%是工作，
巴士是产品，因为在大陆的话就是需要一个签证，需要签证，那你有个工作的话，那你就这个签证就问题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所以他们在那里，在这个就是退休或者提前退休，在国内传飞传飞。你讲的工作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就比如说我们传奇，我们讲专家植物学，就对我们传奇的植物学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这个当然我们明天会讲，我们有许多的需要，这个培训啊、教导啊、关怀啊，都是就非常多的需要，都非常多需要。
感谢主，我们有25个人，我们5月进去考这个考试，我们也是这样想，因为我们觉得第一个整个社会有这个需要，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有这个责任在这个社区来服务，那我们也我们考了证之后，我们现在也是积极在祷告，看神怎么给我们开路，我们可以开公司，我们可以挂牌，我们可以就是公开的做一些心理辅导，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一群基督徒，我们有神做我们的一些准则，就是刚才讲的，因为我们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 value system， 那我们也是希望借着这个过程之中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希望能够走的一条路，也是在以往没有，好像没有这个门没有打开过哈，所以我们也很赞惊，我今天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希望你们也为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希望神以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真的做一些事情。我知道在昆明有一个蔡耀明弟兄，他已经有一个这样子的工程咨询公司，那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服事应该是在这几年会更明朗化一些，就是假如你们在座有的人想要考试，我可以给你们一些咨询的话，可以私底下我们再谈。
我们当中有很多位是在国内有长时间的侍奉经历嘛，那我们今天下午这段时间呢，就是是在大会之前的一个特别的机会。那我知道各位愿意提早来，一定都是有心人啊，就特别对中国宣教有特别负担的才会愿意提早来。因此呢，我们有很多的，我们这次来参加的当中，除了三位讲员以外，还有很多位是可以提供咨询，可以提供资料，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的。那可不可以我们在座一些人跟你讲一下好不好，讲一下如果你愿意提供一些短宣或者长宣的侍奉的一些资讯呢，可不可以你也自我介绍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活动吃饭的时候大家可以约见面，可以问，可以多有点了解哈，那这样我们这一次的也会就可以更深入一点哈，我们办了第三届，我觉得我们这一届呢会就更具体了，更深入能够更实际的来供应有新宣教者的需要，好不好？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团体，有好几个机构，有一些负责的弟兄姊妹，也许你也可以自我介绍一下，简单的讲一下，你可以提供哪一方面的咨询跟经验，好不好？像洛杉矶灵粮堂有在中国东北那边的一个基督教学校，有短期的宣教跟教学，要不要简单也讲一下？好，来，我记得姊妹。
就是跟那个东北那边有一个。韩国宣教士他去发
当地的一个学校，他做初中跟高中的。那么因为国内是不准对十八岁以下的孩子们传染，但是在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有开放，可以办私立学校。所以很多学校学他本来是在东北的一个大学做教授，他就看到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后来就投入这个建学校。那么在那边呢，他们现在有40多位的老师，等于都是宣教师一样，因为他们带学生，他不能够用这个明白的方式去跟他去传福音，但是他就是说用不只是经师，而且是人师这样子来带他们。所以我们跟这个学校有联系，我们就是在那边有所短缺。如果能有需要有愿意一起去的话呢，我们也许差不多9月底可能会再有这个团队。
谢谢啊，这是短宣跟教学有关，在学校年轻在学校教学有关的。好，还有没有一些人愿意提供一些啊？杰西，下面要不要也提供一下？
尤其是对刚才我们谈的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中国的教会，加入教会需要更多点认识的话，我们非常乐意在我们休息的时间什么地方，大家多了解一下，或者是说像刚才也提到，所以提早退休，他们怎么样走进这个宣教这一条路，尤其生活宣教啊，怎么样装备自己，或者说像刚刚还有提到说，好像有很多门槛比较很高，或听起来是像这样，或者看起来或感觉上是这样，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我也可以帮助大家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切入点。在中国的教会当中做主持人，好，那就好
了。海外校园呢，在中国有关于校园施工，还有文字工作的一些施工。四位，来，四位这边要不要也简单讲一下，在作家这一方面的一些培养，让大家稍微有点知道。
海外校园在中国有一些写作的培训营，从当然是最初的是大学。毕业或者大学老师，他们中间写作写的比较好的。那从今年开始，我们有对原先就是作家，但是呢信了主以后，但他们的信仰就是说，我们对他们进行信仰上、神学上一些培训，还有就是将他们的文学如何转成基督教文学的一些培训，就是这方面，如果大家在文学上或者写作上有教学经验，或者你有写作成果，可以。
对，除了写作以外，也有一些编辑这一方面的一些培训啊，那这是我们所做的。范学者弟兄哈、啊，他被称为网络大侠啊，他在网络上也做很多的事工的工作，可不可以也简单分享一点？
真的不是怪范兄。这个其实我这个比较简单的了，你们这个有长宣短宣，我说你坐在家里可以宣。这个因为现实网络时代，我但是大概所以说，就是你只要有心了、啊，有心了、啊，你总可以做一方面工作。尤其像我们华人在美国的大部分举动都是电脑专家，你只要有心啊，我想有心，而且能够长期去坚持啊，去坚持。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大，非常之大。我这次来了，这个不是做销售啊，我这次来带我一本书，活在美国，就是我自己在网络上，在大陆公开网站上写了将近3年，这没有想到是大陆居然出版。那个时间是什么？就是3年期间，我大概写了500多篇文章，完之后有将近100多万人次点击。所以说，在这方面其实需要很多很多的同工。你不会写文章没有事，你比如说你自己会咖啡，你会打字，你会搜集方面的。你比如我现在的关于西方教会史，就是这点时间教会来的，几乎要被文明的影响，有需要大量的这种。真的有人，你说我自己不写，我就帮把这故事一个一个打出来，或者一个一个电脑扫描出来送到网上，这就是很大的帮助。对啊，所以说其实现在的宣教观念，我想大家不见得就是你飞得到那个地方。对啊，尤其像中国这个东南沿海的一带，我想大我明白一点，就是你中国将近1亿3000万网民，这些网民的绝大部分是35岁以下，绝大部分在东南沿海以内这个边上，而且这些人大概就每天大概至少是2个小时的上网，但是我们基督教在网络上声音非常的弱。 所以我这道关系，如果你对 CAC 有机会愿意做童工呀，本人招兵买马，但不付工资。你想，我想有很大的天地，就是你有去做，但是需要有充分的智慧，智慧就简单说一句话，就是你给对方一个台阶，给对方台阶，你别把对方逼到死角，对吧？你今天上汉打倒共产党，明天怪你踢出去。这个学会打擦边球，学会打擦边球，有的时候不该发球的时候就别发球，这反正慢慢需要去磨，去磨。我也是很有意思一遍，而且在那个时候就是你会有在教会。那个不一样，你很引教，你在网上就很马上都有直接去反馈的，而且你自己发好几个人就通过你的文章，通过他发他去机构看房变的，原来他了解机构这方面情况，原来包括去教会他信主了，有很大的边际。我想在北美中有这个优势，有这个优势，因为无论我从这个外界化或我们自己电脑的基础上，还有我们自己这个都会有，就是看你有没有心，或者刚才呢。那些故事讲的就是你真的敢不敢到神那小孤单上，就是神那单位的呼召，你如果真有这个呼召，你就神一定往这边走路，那你走路可以去做，这个是天地非常之大。
好，这是网络宣教啊，我们当中也有好几位有自己的博客网，在国内可以跟很多人的交流，所以这是一个网络宣教的一个机会啊。高弟兄有没有愿意有没有分享一点？
我是从香港来的，香港人最喜欢讲钱，宣教没有金钱的话是不可能的，有人说金钱不是万能，只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那么我得了癌症以后的话，面临到晚年的时候，我有个心智怎么是处理我的一生所赚的钱，所以呢我的干儿子上次旅行上，儿子啊，我没有遗产给你哦，因为我在之前我想把我急需所有钱都花光。如果你想怎么去好好的储蓄，然后有效的花钱，就是死之前啊，只剩下一块钱够棺材本，然后呢，你来找我，我跟你讲一个秘诀，因为我从信主来天，我开始很有效的使用。我的钱在宣教的施工上面，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特别的你还有一个时间，你晚年没事做了啊，除了打打网球、游游轮、玩玩游轮，都玩厌了啊，剩下余生没有几年了。我告诉你，还是有用。80岁的一个玉长老，在中国里边每年都3个月去，每去是3个月去，死在中国里边。在中国河北有个地方叫做滨州，滨州有个从全国的垃圾回收厂，我们在那边培训，全国的垃圾从南方啊北方都运到那边去回收，就讲我们呢、啊、剩下来的日子啊，我自己啊是一个垃圾啊都被成回收。我老婆最近呢跟我讲，像你这种人怎么来到北京来宣教，每天吹着冷气啊，对不对？每天就走路走不了远，哎。就是这种人哦，神才会用那些能够不吹冷气啦，那个肠子都留在美国，剩下我那快死的人呢、啊，留在北京。所以啊，你说你怎么去有效使用你的剩下的钱，怎么有效使用你剩下的时间，找我，我告诉你。
那第一生呢，明天下午有一个专题叫全人奉献啊，就是他的专题全人奉献，就是他亲身的体验跟见证，来，有些人可以参加他的专题啊。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来一位自愿的？可能我不知道的，有没有来一位？还有没有？
刚刚讲到退休的一个，我这次在云南碰到一对夫妇，男的是从台湾到美国20年的哈，然后他娶了一个韩国太太，他们两个人都退休了，他本来是要加入一个团体，那个团体拒绝他，因为他太太不会讲中文，所以他但是他还是想到中国，所以他们就自己去了。那钱从哪里来呢？就是他们在美国的一些弟兄姐妹认识他们的弟兄姐妹，私底下就资助他们，
所以他们在那里呢就办了一个孤儿院，办了一个孤儿院呢，雇了差不多十几二十个孤儿院。那他们本来想不可能办孤儿院的，居然也让他们办孤儿院了，这个政府也让容许他们办一个孤儿院。所以我去看他们的时候，这个是不期而遇的，但是也觉得说，哎呦，这一对老夫妇在那边啊也做得蛮好的，他们能够照顾一些孤儿。当然他们的体力有限，但是他们也请了当地的两个年轻人帮助他们，一个女的帮忙他们做教课后辅导，请了一个男的能够做总务，所以他们两个人在那边也服侍一片天地，也是蛮好的。退休还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今天下午这堂课我们就停在这边等一下五点到六点的时间，有些人还没有报到的可以去报到处报到。那么今天晚上呢是八点开始，对不对？
七点
对不起，今天晚上是七点开始，
八点
，因为有些人可能报到缘故，那我们在自动化的时间里面还可以有一些提前交通的时间。那晚上的话就到隔壁另外一栋楼哈，就是牌子写聚会处，对，一个很大的电梯教室，在那里聚会，我们就正式开始讲这个晚会。好，我们今天这场结束，我们请邱牧师的话，就是让邱牧师来跟我们做正式的祷告，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让我们在洛杉矶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有这么多的有中国心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聚集，就为的是你在这个时代中间给我们的托付，叫我们不失去不忘记你给我们从天上来的意象，叫我们不枉为这一个时代的中国人，不忘记那片你赐给我们的土地和族群，我们属灵的同胞。耶稣，我们谢谢你为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感恩，求主在这一段时间这几天的里面，你更深的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对我们说话，传递更强烈的负担，更准确的来呼召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走上中国宣教的路，或者如何开始着手来预备我们宣教的一些前置的一些的装备，就给我们这颗中国心，守住这颗中国心，直到见你的面。耶稣，谢谢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可以问你一下，
是的，
你们去考这次有没有要什么特别的资格呢？
就是大专毕业就可以了。
大专毕业
就现在门槛很低，没有，现在门槛很低，所以我们才是急的赶快去考，因为以后会越来越难。
你没有规定什么国籍啊？
没有，我们就拿美国护照。只要你能够写中文，一年两次，现在五月一次，十一月一次。
在哪里考？
我们是到成都去考。事实上很多地方都有考，北京、上海、厦门、昆明都有。就是你事实上在网上就可以看，在就是网上找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见，对对对，他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因为你譬如说你哪一个城你比较容易的话，
因为还有就是说你最好要参加他的
哪一个，
就是说对你来讲比较方便，因为你需要去参加他的培训班。
好的，
嗯。对啊，那我们后来安排的给我们这个团队，对， 平常 local 的他要六个月，对，可是我们因为我们是 special 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个队，整个从美国过去，他就帮我们另外排五天，我们上课上了五天，那上五天，可是我们事先就把书拿来了，所以我们事先就自己在家里念。他是这样，有两本书，一本是基本知识，一本是技巧，那两本书，然后他有一本书是所有的这个考题题库，他叫题库，那所有考试的都从那题库出来，所以就要自己先念。那我们就是我们就把书拿回来自己先念。念了之后去五天的培训，然后考试这样。对，我们就上台。对，
台中也这么多人要去的，我们可以
就不少。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问一下。我们主要这次去全部是华神的同学。
华
对对对。
因为我们在台湾也选了很多，
是的，是的，辅导方面课，对对对，呀、yeah, ，有，尤其、哦、我中央，对对。
你认得那个静啊？
静，那个刘，对对对，我也知道，刘琦，
不是静吴，在华晨，他在华晨。
静吴，
哎，他是在华晨工作。
Allen 吴。静吴啊，现在才在华晨，因为我2004年就毕业了。
哦，我知道他在华晨，
他什么时候在？
哦，谢谢。
没有，不客气，不客气。对，我们就是早退休了，现在就是全时间在就是。
在哪里呢？你们在哪里？
我们就是跟刘牧师讲，我们常常是远途跑，我们现在还没有
固定的，
还看神怎么带领一样，因为我们也在思考很多的事情，要可能要进去才比较容易做。
对对对。这个东西就是我经常调取这个教材，
对对对，
我们做的好是短期，要展现出来，
对，
花钱的话，
对对对，嗯，
现在国内这个心理培训非常非常需要，
对，
非常非常需要这个大学这些他们也在开始。
对，我们也呀，我一方面是也是做一些教导，那以圣经的基础这样，我觉得做教导，然后一方面用这个心理咨询做配搭这样子，我觉得 very powerful。
这几年过去十年教的都是圣经和神学，
你可以找谁呀？
对，因为需要已经太大，我已经教不完了呀。所以我觉得神的回到神的话语哈，那我走了之后，他们自己可以以神的话语做准则，他们碰到 situation 他们自己可以处理，这是我的 goal。 我不要说每次人家要靠我去都解决问题，我觉得 too limit，
帮助他们 independent， 自己带自己。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的现在希望，就是走这条路。
这个就这样的话，你们会搬去上海吗？
我上海是我主要的落脚点，因为我姐姐住在那儿，所以每次进进出出，如果不经过那儿，我没办法跟她交代。老师因为需要到处去，还没有说好，比较 focus。
另外一个就是讲这个，因为像现在国内办学校，就有些学校办学校，比如说我有朋友从可能说是从海外读书，在大学里面他在办一个他在一个大学里面自己办了一个民办的一个护士学院，护士，但他那里面需要开这个
辅导课，
这个就是叫做护理心理学，但是没有人能够开这个课。
护理心理学，
那他护士需要
心理，
对，
就是心理健康，他自己要先
一方面设计那个，然后跟病人去什么去，
对，
所以他这个学校非常去。那么，然后我在大学的一个辅导员，他学化学的，他现在改行去学心理学，那么他现在大学里头南京大学，他是全国的心理督导师，然后南京大学的教授是心理学专业主任。就他在美国，在中国现在是很
popular 到了现在去讲，
对、啊、
这个就但是现在是学校这个大各个大学都需要心理教研室，然后都需要学校随时要做心理辅导，这个事情太多了。马家爵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太多了。太多，
对，而且现在就像你刚讲的那个经济发展，可是整个道德的那个，假如我们基督徒再不做的话，谁做？我就觉得这个，
这关键问题就是无法无天。
对，
这个人就放肆。
而且我们真的要赶快救他们的婚姻。
yeah,
他们现在流行的话是什么？流行的话是
还离了没？
他问安的话是离了没？
哎呦我的妈呀，好可怕！
不是吃饭了没？吃饱没？
这个我还没有听，这是一个知名的 case。
Oh no, 这是
但是这个国内的离婚情况是非常的多，非常多。那么这个我想，所以就是那个上海，我有爸爸可能就他们在做这个。就是夫妇恩爱营，这个其实我们也去参加过，我们参加，我们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鼓励我们团结弟兄姐妹去参加。
自己做还是？
那是
加薪的，
就是加薪的，
加薪的两个人起来讲，就婚姻关系是吧？
对，
我觉得非常的好，非常好。因为这个在国内是讲的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
非常严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对，
这个。
我们是那个华商团体的部分，因为我自己是22号要去上海，我也想要。
对啊。虹口，你说虹口是吧？虹口区。
因为我负责的
虹口区那边好像
这个你知道怎么关？这个是那个弹泥的，所以我不会关。
不能录进去。
不是，这个好像一样，没有，我不会关，怎么办？啊，这礼物是你自己带来的。
我不知道是谁的。
哦，是我们，是属。
不是谁？
不是教会，不是学校的。
学校挂在
上面，对。
这个很显然是宋文光带来的。
这残疾人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找他怎么找。
他说他们要。
不是，他这个机器我不会关。
我这个已经关掉了。
对，可是怎么关？
哦、
你现在电池还是
Power？
那个我知道。Power 在哪里？我就没有找到 Power。
放一下，我吃饭就不要带去了。
我们回餐那个房间没有问题，再过去。